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各位弟兄姐妹，你好。今天是第26课，主题是大卫被非利士人遗弃。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29章。昨天我们讲到，非利士人又来攻击扫罗，扫罗感觉到孤单无助，他求问耶和华，可是无论是找祭司用乌灵来决断，或是找先知为他求问，耶和华都没有回答他。于是他在夜里改换了衣服，去找一位巫婆，要用招鬼招魂的方法跟撒母耳来讲话。其实我们知道，招鬼问卜都是招鬼的人假装鬼魂或是魔鬼的骗局，用来劳弄人的心，叫人惧怕。当时扫罗要求巫婆把撒母耳招来，撒母耳果然来了。我们确实的知道那是撒母耳，有五重的原因。第一，巫婆还没有招鬼招魂，撒母耳就已经来了。第二，巫婆看见有魂来，吓得大声呼叫。第三，圣经明明的说，扫罗知道是撒母耳。第四，那段圣经三次的说明是撒母耳在跟扫罗讲话。第五，撒母耳讲的话后来全都应验了。撒母耳责备扫罗，对他说，因为扫罗违背神的命令，没有灭绝亚玛利人和他们的牛羊牲畜，惹动了神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已经夺去他的王位，让大卫做王，扫罗必然败在非利士人的手里，而且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必然会同日而死。扫罗知道自己被神定罪，吓得扑倒在地，全身僵硬，他灰心到了极点，不肯吃也不肯喝，躺在地上，四肢无力，站不起来。经过他的仆人们苦苦相劝，他才勉强吃了一点东西，就回军营去了。从扫罗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人被神丢弃是多么的可怜。扫罗面临三方面的困难。第一，他面临人生最险恶的遭遇，他长久以来的仇敌现在来攻击他。第二，儿女朋友都跟他疏远。第三，连耶和华也弃绝了他。扫罗本来是神所拣选，是神所高立的第一个王，他本来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却因为顽梗悖逆，最后被神弃绝，落在孤单无助的情况里面。其实我们知道，耶和华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他有恩典，有怜悯，他不轻易的发怒，他也乐意的施恩。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不犯错的人，只要我们悔改向神认罪，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新约里面的扫罗迫害教会，到处捉拿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狱的里面。后来在大马色的路上，主向他显现，有大光四面照着他，他扑倒在地向神悔改，神就赦免他，改变他，更差派他做传福音的使者，做外邦人的使徒。还有耶稣的门徒彼得，他曾经夸口说，别人离弃主，他绝对不会离弃主。可是当主耶稣被人捉拿了，彼得却三次的否认主，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后来彼得后悔了，就出去痛哭，他还对主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不但接纳了他，赦免了他，更重用他，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所以我们要从扫罗的身上学习这个功课，不要像扫罗那样又悖逆又顽梗，以致被神撇弃，被神惩罚。今天就让我们继续的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九章第一节，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到雅弗，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非利士人常常跟以色列人交战，有的时候非利士人得胜，有的时候以色列人得胜。这一次他们两面的军队安营在耶路撒冷以北的耶斯列平原，那个地方是古时候的战场，一片平地，最适合大批的军队互相搏斗。第二节，撒母耳记上二十九章第二节，非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跟在后边。非利士人一共有五个支派，有五个王，这里圣经说他们各自统领了自己的军队，很有规律的分成一队一队，有百夫长千夫长领队，向以色列的军营前进。加特王雅吉也带领着他的军队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大卫因为逃避扫罗的追杀，投靠了雅吉，所以大卫就跟随雅吉上战场。可是大卫很为难，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因为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既然是跟从雅吉，所以是在非利士的一边，变成要攻击自己本国的人，要攻击自己的同胞，这是大卫最不愿意做的事。第二，扫罗仍然是以色列的王，大卫替非利士人效劳，就是与扫罗敌对。可是大卫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扫罗保证过，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绝对不会加害扫罗。虽然扫罗一次又一次的不守诺言，可是大卫却是个守信用的人。第三，如果大卫参加了这一场的战役，无论呢战争的结果是胜是败，以色列人知道了大卫帮助了非利士人，出卖了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一定厌恶大卫，反对大卫， 那么以后大卫怎么样做以色列的王呢？第四，大卫已经投靠加特王雅吉，做了雅吉的护卫长，向雅吉效忠。如果大卫这个时候突然改变立场，不肯跟随雅吉出征，大卫就变成不守信用的人。所以大卫进退两难，出去与以色列人打仗不可以，不去打仗也不可以，大卫怎么办呢？许多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也在两难之间，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的选择，怎么样的取舍。比如说我们做丈夫的，有的时候夹在妻子和母亲中间，一个要我们体贴他爱护他，另外一个要我们孝顺他听从他，我们就在两难之间。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单位里面，上司要我们这样做那样做，可是那些做法常常与基督的真理不符，我们就在两难之间。比如说我们在职业的选择上，有一份工作薪酬非常的优厚，却常常要出差，可是我们家里面却有年老多病的父母需要我们照顾，我们就在两难之间。在这个时候我们实在需要神加给我们智慧，懂得怎么样去选择。大卫处在两难之间，他怎么办呢？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上29章第3节。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雅吉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非利士其他支派的首领看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就觉得奇怪，他们正要与以色列人打仗，那么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在非利士的军队里面呢？他们的顾虑很有道理，他们就去质问雅吉王。雅吉为大卫辩护，保证大卫对他完全的忠诚，没有做过任何的错事。我们记得大卫第一次投靠雅吉的时候，装成疯子的样子，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这一次大卫却表现得很好，平时处事为人光明正大，凡事尽心尽力，叫上司满意，叫同事信任，叫下属佩服。大卫这种的表现不只是在服侍本国的人的时候这样做，而且在替外国人服务的时候也是这样做。在新约的时代，许多的基督徒他们的上司都是非基督徒，所以使徒保罗劝勉这些的基督徒说，在哥罗西书第3章第22到24节，哥罗西书第3章22到24节，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以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基督徒无论做什么，不是只做表面的功夫做给人看，我们凡事都要对得起主，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在神面前也蒙他的喜悦，这才是最要紧的。撒母耳记上29章第4、第5节，非利士人的首领向雅吉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信任大卫，他们认为大卫既然是以色列人，上到战场的时候说不定会反过来帮助以色列的军兵攻击非利士人，他们甚至认为大卫会趁着机会杀死非利士的首领们，割杀他们的头，拿去给扫罗，证明自己对扫罗的忠诚，换取扫罗的接纳和信任。非利士人对大卫的控告完全没有根据，与事实不符，可说是完全误会了大卫的为人，侮辱了大卫的人格。许多的时候我们也遭遇到别人的误会，或是无理的批评，或是恶意的攻击，我们会愤愤不平，觉得受了委屈，我们甚至很想反击，很想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大卫面对着这许多人的打压，他怎么样回应呢？这件事情后来怎么样演变呢？为什么神容让这样不公平的事临到大卫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讲。
真道分解，2004年和你一起研读。
一月士师记，二月罗马书，三月到四月民数记、约书亚记，四月到五月撒母耳记上下，六月到八月路加福音传道书箴言，八月到九月以赛亚书、雅各书，十月何西阿书，十一月教牧书信。
欢迎准时收听，并来信索取各书卷研读纲要。
刚才我们讲到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因为投靠了非利士的加特王雅吉，做了他的护卫长，于是跟随雅吉上阵打仗。可是大卫心里面很为难，因为他是以色列人，断不能攻击自己的同胞，他也答应过扫罗不亲手加害扫罗，所以大卫不愿意攻打扫罗的军兵。更重要的，若是以色列人知道大卫帮助了非利士人攻击以色列人，那大卫将来怎么样做以色列人的王呢？正在这两难之间，非利士人的首领们发觉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以色列人在非利士的军兵的当中，他们就来质问雅吉，表示 不能信任大卫，恐怕大卫在战场上倒过来帮助以色列的同胞击杀非利士人。他们甚至认为大卫会趁机会把非利士人的首领们杀了，向扫罗表示忠诚，换取扫罗的接纳和信任。大卫面对着这许多人的打压，他怎样的回应呢？这件事情后来怎样的演变呢？为什么神容让这样不公平的事临到大卫呢？现在就让我们继续的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9章第六、第七节，第六、第七节。雅吉叫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欢喜你。”从雅吉的这一番话，我们看见，第一，大卫有美好的见证，让雅吉很喜欢他。大卫为人正直，他的人际关系良好，而且做事没有过失，所以雅吉王很欣赏大卫，很器重大卫，而且完全信任大卫。雅吉王甚至说，大卫如同神的使者一般。第二，从大卫这次的经验，我们发现，我们越受到攻击，就会越得到人的同情，我们越受到批评，就越得到人的欣赏。所以，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不要灰心，到了时候，神必然的为我们伸冤。既然雅吉这样的信任大卫，支持大卫，大卫就请求雅吉让他上阵打仗。第八节，撒母耳记上29章第八节，大卫对雅吉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可是雅吉受到非利士其他的首领的压力，他不得不阻止大卫上阵。第九、第十节，第九、第十节，雅吉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仆人，要明日早晨起来，等到天亮回去吧。”前面我们讲过，大卫处在两难之间，到底是否应该跟随雅吉上阵与以色列人交战呢？如果他出去打仗，就是与自己的同胞征战，而且大卫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扫罗保证，绝对不会加害于扫罗。最严重的就是，如果以色列人知道大卫帮助非利士人攻打以色列人，他以后怎么能够做以色列的王呢？反过来说，如果大卫不跟随雅吉去打仗，他就犯了背叛的罪名，因为大卫投靠了雅吉，做了雅吉的护卫长，应该听从雅吉的命令。大卫这个难题实在 不容易取舍。现在腓力士人的首领们替大卫解决了这个大难题，他们不信任大卫，主动要求大卫不参加这一场的征战。亚吉王受到其他首领的压力，就向大卫说尽好话，劝大卫不要参加这一场的战争。于是大卫不必自己决定什么，也不必得罪亚吉，他还可以全身而退。神的安排实在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撒母耳记上29:11，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往腓力士地去，腓力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大卫放下了心头的重担，带着跟随他的人离开耶斯列的战场，回家去了。可是如果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上30:31，我们就发现更奇妙的事情还在后头。第一，腓力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大败，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被杀了。还好大卫没有参加这一场的战役，与扫罗的死没有牵连。第二，大卫回家去的时候，发觉亚玛利人趁着腓力士人与以色列人交战的时候，进攻大卫的城，把大卫的妻子儿女全都掳去了。还好大卫及时回来，立刻去追赶亚玛利人，把妻子儿女给救回来。如果大卫参加了耶斯列的战役，他的全家都必死在亚玛利人的手里。神的安排真是奇妙啊。撒母耳记上第29章就讲到这里。